弟兄们们逐日平安，非常高兴今天降温了降温了，所以很多人生病不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那非常感谢神虽然这个天气这个比较寒冷，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那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讲这个我在讲台上的信息，提多书的第二讲。这一讲是讲到教会的工人，那是刚刚大家所读的提多书第一章六到九节。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到，就是说提多书呢是教牧书信的一篇。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是讲到这个提多书第一章的一到五节，讲到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建立。我们从提多书第四章第一章一到五节里面，我们看到神要提多在这么可怕的格利底岛上面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我们讲到格利底岛是一个非常道德败坏，是一个要已经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教会。格利底的意思就是谎言与欺骗，他们在历史上是屡次被记载下来，是在历史上认证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地方。保罗派提多去那边建立教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上次讲到要建立一个以耶稣基督为头带领的一个教会，要建立一个建造门徒信心的一个教会，要建立一个教导耶稣基督真理的一个教会，要建立一个能够传福音领人归主的一个教会，要建立一个合乎圣经制度的一个教会。这是提多所领受的，保罗要他到这么败坏的地方去建立一个这样合乎神心意的教会。那要建立这样合乎神心意的教会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提到，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教堂，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和改变过来的人。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必须要有教会的工人，教会的工人。神要呼召一批能够被他所使用的一个工人来建立起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而且不但是如此，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是教会的挑战。教会那个时候就面临到很多的挑战，一直到今天教会仍然不断的接受到挑战。有什么样的挑战呢？有错误的教导，有谬误的遗传跟传统来取代了真理，有曲解的诫命，有什么样污秽的生命。神的工人就是如此的重要。神的工人不但要能够来建立一个符合神心意的这个教会，神的工人也只有健全的好的神的工人才能够抵挡各式各样的攻击。今天谁是神的工人？就是你跟我，我们都是神的工人，我们都是神的工人。那在进入今天的题目以前，我们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求神来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在提多书里面我们一起来领受如何做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工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里是你的教会。我们知道你今天坐在宝座上来接受整个教会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也知道你现在正在带领你自己的教会，也求你的心意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得到满足。主，我们知道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彼此配搭侍奉。主，我们能够来侍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这真的是一个何等大的荣耀跟恩典，也让我们所知道我们侍奉的是一个这么伟大的王，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侍奉你。主，求你的圣灵现在就来感动我们，让我们靠的是圣灵来服侍你，也让我们靠着圣灵来荣耀你自己的，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被你来翻转，被你来改变。再次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求你接纳众人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敬拜，也愿意你的圣灵现在充满在教会里面，亲自对每一个人说话。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保罗教导提多到哥底里教会，说要让他去建立长老。弟兄姊妹， 你们一般心目中的长老是一个什么样子样的样子啊？这是我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的教会啊是一个长老牧会的教会，所以在教会里面我最碰到，尤其是外面来的碰到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的牧师在哪里啊？你们长老怎么可以讲道？哎，你们长老还可以全职啊？大家心目中的长老是个什么样？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那台湾很多的教会的长老呢，他是一个荣誉，他是一个职分，他是一个酬庸的一个职分。很多的教会，在台湾很多的教会，他们愿意去找一些社会贤达啊、德高望重的人啊，他们信了主以后呢，让他们当长老。哎呀，教会这个门面很光彩啊，很光彩啊。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什么？对教会奉献很多的人啊，那也会给他一个让他来当长老哦。那这个是教会的长老应该是这个样子吗？啊，那很多的，因此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一想到就是说长老就是什么？哦、啊，长老就是分为哦、啊、全职的就叫牧师，平信徒的代表那就叫做长老。长老是怎么？牧师是讲属灵的事情，长老是讲教会行政的事情。这是这个样的道理吗？大家是不是会有这个样的一个误解呢？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什么叫做长老，什么叫做长老、哦、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长老这个观念呢是从旧约过来的，因为基督教刚开始是从犹太教出来的，因此有很多的观念，有很多的这个是从这个旧约的犹太教出来的。那旧约的犹太教呢，他们是长老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他们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啊、那还有利未人、啊、一起来管理全国的政治跟宗教的事物，这是全国性的，这就是全国性的领袖，君王、祭司跟先知。那地方呢？地方谁来管？他们有12个支派，那每一个支派下面呢又有很多的宗族，又有很多的大的家族，那分在这个地方谁来管他们呢？不能够所有的事情都报到中央去，是不是呢？长老，长老就是，所以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长老跟家族的族长这两个常常一起互用。长老，旧约的长老就是来管理家族的事情，他们不是管理宗教跟政治这些，就讲管理一些一般这个家族里面的大大小小相处的事情，这就是旧约的长老，旧约的长老。但是新约呢？新约的长老还是这个样子吗？不是的，啊，在新约圣经的长老有很多很多的记载，最主要的有几个。第一个，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那个保罗开始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这样到处怎么样设立长老。长老是做些什么事情呢？在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就是说圣灵立你们做全城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群羊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用他血所留下，就是说买赎回来的。保罗他在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建立了长老，而且他在圣经里面常把长老跟监督互相的来使用。这个是保罗在巡回布道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尼利都停留，那个时候因为刚发生了那个以弗所之乱，所以他没有办法回到以弗所去，他就把以弗所的长老叫到尼利都来给他们最后的吩咐，因为保罗知道他即将要被抓。他们在这个尼利都的这个海边上彼此的痛哭流泪，保罗就讲了这一段的话，长老跟监督是一样的。那长老他的职分是什么呢？长老不是只是管这个行政，长老不是一个酬庸，长老这边跟我们讲说什么？是全群的监督，是管理教会的，管理全群的。然后怎么样？是牧养神的教会的，牧养神的教会。那这个彼得前书呢也跟我们讲，他说我们要怎么样，你们这些做长老的 你知道在彼得跟保罗呢，他常常把他自己使徒的身份跟长老的身份互相来使用。他说我们都是做长老的，我们同做长老的。他怎么说？要牧养你们在你们中间的群羊，而且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群羊的榜样不但是要管理群羊，而且要牧养教会，而且要怎么样？做群羊的榜样，做群羊的榜样。那提多书也跟我们讲到，他说监督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我们教会的长子们，我们都是神的管家。管家的意思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不，主权不在我，我只是一个托管，主权在于神。那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跟我们讲，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边讲到做教会带领的，神会赐给他们各样各样的恩赐，有使徒的恩赐，有先知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恩赐，有牧养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今天这就是教会的长老，这些人就是教会的长老，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长老。要怎么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长老是神的管家，长老是全群的监督，长老是要来牧养神的教会的，长老是要来做群羊的榜样。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各个教会里面，我们每个教会一定要有人负责这些事情，牧养教会，管理教会，做群羊的榜样，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有的人用名字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牧师，这是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普遍使用的，用牧师这个。有的人用长老，有的人用监督，有的人用传道。那像我女婿他们去的这个 Methodist Church， 他们就完全这些都没有，他们只有什么前排的弟兄，他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他们的聚会也是很奇怪的，就是大家坐下来，然后就是默祷，也没有唱诗，也没有赞美，突然就前排的弟兄起来，圣灵感动，他就念一段神的话语，然后就坐下来，然后大家又安静又默想，又有人出来讲一段见证，又有一个人出来又起来站起来祷告，然后聚会就结束了。所以长老的职分就是如此。现在我们赋予他各种不同的名称，牧师、监督、长老、前排弟兄、传道 whatever， 这就是神工人的应当做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怎么样交代提多，来怎么样来设立具体的一个标准呢？一个要当教会的工人，他应该具体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要怎么样来符合神的期望呢？在第一章第六节就跟我们讲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就设可以设立什么？设立长老们。保罗知不知道格底里教会的情况？他知道，他知道格底里教会是何等的败坏的一个教会，因为他是在那边传福音给他们的。他深深的知道格底里人叫格底里人他们的劣根性，他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接受了这些福音，接受了福音以后他们的生命的光景是如何，他都知道。但是保罗，你可以看到提多书跟提摩太前书讲到这些做长老的、做执事的这个规则的这个标准呢，基本上是一样的，神的标准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着说，哎呀，我们教会这个比较差一点，属灵程度比较低一点，神就把他的这个降低一点，不会的，神的标准永远不变的，我们就是朝着那个标杆一直不断的跑，一直不断的跑。 神把这样高的一个标准放在格林底教会里面。他说第一个就是要怎么样，无可指责的人。什么叫做无可指责的人呢？我记得以前在这个鹰泉教会的时候，他有二十几年没有长老，就是出在这个字上面。那时候教会有很多的动乱，很多的动荡，那要设立长老的时候，大家就很多的不同的意见，很多的不同意见。这个人是无可指责的人吗？这个人在神眼中是一个完全的人吗？当然不是，因此设立不出来。那究竟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无可指责是一个法律的用语，他的意思就是没有可以被别人得到控告的一个把柄。无可指责并不是神眼中的完全。如果神要设一个神眼中完全的人来担任教会的工人的话，找不到，一辈子到从今天，从古到今从来没有找过一个，因为世上连一个义人也没有。神给教会的一个标准，神的工人必须要没有可以被别人来控告，这就是无可指责的意思。格林底教会非常的混乱，他们彼此的控告，彼此的欺骗，彼此的说谎，彼此的侵占。神说要高于一般人的标准，长老教会的工人要活出高于社会的标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基督的工人，因为我们的标准比别人高，因为我们做的会比别人好。无可指责，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刚刚大家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无可指责在这么短的经文里面呢？它出现了两次。第一个就是出现在这边，什么地方，第一个神要求我们是什么地方要无可指责呢？神的工人要有无可指责的家庭，要有无可指责的家庭。我们都知道家庭是一个我们最真实本相显露的一个地方。我们在 各个地方，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外面参加各样的场合，我们去工作，我们会把我们最好的一面那一面拿出来。只有在家庭，我们拿没有办法再装扮，我们没有办法再遮掩，我们没有办法再隐藏。在家里面的人，我们一天24小时在一起，一点遮盖也没有，一点隐藏也没有，我们最真实的本相完全赤裸裸的在彼此的身上敞开。神说要做神的工人，不是要看你在教会里面表现有多好，不是要让你在社会上面，你在工作上面，这些当然都很重要，更重要的神看重的是你的家庭，你的家庭。我们在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今天主日来在这个地方敬拜侍奉，我们穿得整整齐齐啊，彬彬有礼、哦、我们回到家还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回到家以后是什么一副什么样子？神说基督的工人要有一个无可指责的家庭，无可指责的家庭，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也对格林底人来讲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你们不可以在外面找小三，你们不可以去外面立那个立妾。对姊妹来讲，对于女的来讲，你不可以在外面连这个红杏出墙，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圣经为什么把家庭丈夫跟妻子看得这样的重要？你可以看旧约里面常常把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来形容什么？上帝跟他的子民的关系。我们的家庭就是一个祭坛， 当我们对这个婚姻不忠的时候，在婚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忠实的时候，可以想见的，我们也很难对神完全的忠诚。神看重的不只是我们有受过多少神学的训练，我们领受了多少的恩赐，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了多少的功，我们在社会上多大的成就。神要看的是，我们没有人在看到你的时候，你在家里面你是一副什么样子，无可指责的家庭。第一个就是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第二个他讲到儿女也是信主的。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养儿育女非常非常的困难呀，在这个公立制度教育制度的体育在这个体制之下呢，连祷告早就在1962年就被赶出学校了，圣经1963年也赶出学校了。在这样的一个制度服务之下，我们教养儿女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母会的时候，那时候开执事会，有一个弟兄他就起来讲，他说今天呢这个我有 doctor appointment， 我要早一点走。哦，大家以为他生病了，说你怎么了？你要去看什么 doctor appointment？ 他说我这个 teenager 的这个孩子哦，搞得我精神都快错乱。他说他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然后大家一听啊，就心里蛮难过的，大家就安静了就一阵子。好不好？过了不知道多久，就另外一个弟兄讲，就说他说弟兄啊，你去看完以后跟我讲一下，如果有用的话，我也要去报名。确实是 teenager 的时候真的是让人头痛，但是这边神却把这样的一个责任放在我们的做神的工人的一个标准里面。儿女你也是要信主的，儿女也是要信主的。如果我们身为一个教会的工人，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可是我们的儿女却没有办法信主，那我们怎么来传福音呢？我们怎么样来传福音呢？无可指责的家庭，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而且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羁的、不服约束的。这个家庭是一个有典范的、有规矩、有制度的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怎么样任意妄为的一个家庭。人家一想到，哦哟，你这个。哦，你在教会服侍哦，哎呦，你的儿女，你的孩子怎么样？你的太太怎么样？你怎么样？那这个你怎么能够来服侍神呢？求神借着这一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神不但是教会的头，神也是我们家庭的头，让神来带领我们，让神来带领我们。因此在提摩太前书，他在同样的标准里面他加上了这一条，他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弟兄姊妹，让我们在领受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提醒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来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求神来帮助我们，让基督成为不但是教会的头，基督也能够成为家庭的头，成为家庭的头。因此保罗到他差派提多到格底里教会去，他说你不要去看他们的财富，不要看他们的学历，不要看他们的经历，不要看他们的学位，不要看他们的地位，要看他们的家庭，要看他们的家庭，一个无可指责的家庭，一个无可指责的家庭。而且他这边说就可以设立众长老们，众长老们，我们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我们是一个教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彼此合作的，我们是彼此同心合意的一起来侍奉的。我们在很感谢神呢，神给我们教会有三个长老，现在要加的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更加有力量， 让我们侍奉当中更能够彼此的扶持。家庭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神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标准放在这个地方？不只是把它设立一个标准，然后让我们觉得羞愧，不只是如此。神要让我们，神的工人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所看见的不是一个标准而已，而是一个榜样，而是一个这些这已经经历过在家庭这些起起伏伏的这些 弟兄们，他们能够起来来做大家的榜样。榜样不只是只有好的榜样而已啊，好的榜样当然是我们要学习，也让我们知道在失败当中我们怎么样失败的，也来跟大家讲我们失败当中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站立起来的，这些都是榜样。弟兄姊妹，不是你们的家庭有问题而已，我们的家庭也曾经有过问题，现在也还有问题，我们就是这样子彼此的扶持，我们彼此的帮助。长老不只是要来做教会的榜样，长老要带领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建立基督化的一个家庭。圣经上创世纪就跟我们讲了，神创造亚当跟夏娃组成了家庭以后，亚当看到夏娃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这是一个家庭。神创造了人，建立了家庭以后，才让他们去什么，你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一切的走兽，才去做做，才是去这个服侍，就是工作。把我们要把人生的目标，神放在第一位，家庭放在第二位，我们的工作放在第三位。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家庭。你知道我们在上那个教牧学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教授他第一次在上课的时候，他先让我们看一些 case study， 这些 case study 都是些什么 case study， 你知道吗？牧长们的 case study。 他让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教会里面，他全部都是，这些都是美国教会的这个资料，看到一个牧师，他即便再有名再怎么样，他家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牧师，很多的这些传道人，他们把服侍神当成他们最高的，以致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家庭。家庭问题一大堆，他们的儿女很多是不信主的。儿女都要信主的，都要信主的。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创世纪就跟我们讲人生的目标，神第一位，家庭第二位，你的工作是第三位。对于服侍的人也是一样，我们神放在第一位，我们的家庭第二位，我们的工作，我们现在放下全职的工作，我们在服侍教会，那个是第三位。不要把以任何的借口把家庭放下去。我服侍的太忙，以至于我没有办法管理我的家，我们苦头就有得吃。当我们在上那个教牧的时候，教牧说那些鲜血淋漓的例子就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个神学的教授就问我们说，你希望这是你的家庭？我们希望这是我们的家庭，无可指责的家庭，做神的长老，做神工的工人，神的第一个要求，第一个要求。那我们就来反思一下，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能够落实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是不是能够落实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还是我们的信仰生活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跟我们的家庭生活，跟我们的工作是完全不搭嘎的？神要提多来提醒哥林底教会，你要有一个无可指责的家庭，你要有一个无可指责的家庭。求神今天也同样的来提醒我。第七节，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又出来了。不任性，不暴躁，不知饮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实。不但我们是要有一个无可指责的家庭，还要一个怎么样？这边我刚刚已经讲了，长老跟监督是同样的啊。他这边在讲到下面，继续讲到下面的标准跟条件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他说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是神的管家。上次我们讲到提多书第一讲的时候，也讲到保罗他怎么样形容他自己，他说我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者。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变成神的奴隶，那个仆人的意思就是奴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没有条件的顺服在神的这个权柄之下，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使者就是代表的意思， messenger。 我们唯有完全顺服在，把自己放在神最低这个最低最低的一个奴隶的身份上面，完全的顺服神，我们才有能力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表。这边他再次来提醒我们说，你们是神的管家，我们都是神的管家，我们都是神的管家，我们只是代表神给我们的一些权利来管理我们的教会。我们从来没有主权的，主权在于神，这是神的教会。这不是表象，我们常常去喜欢讲，哎，这个是刘传章的教会，这个是于洪杰的教会，这个是这个刘志雄的教会，是的。当然这是我们表示一个尊称，比较容易记得住。事实上教会是怎么样，永生神的教会。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地位，我们只是神的管家。管家是要听于主人的，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没有个人的肩膀，我们也不要有个人的这个想法。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因此在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他这边就讲到说，很熟的，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既然是神的管家，我们就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常常是讲到金钱，其实不是的。你从罗马书里面跟我们讲到，他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个什么，我们献上的是什么，我们的主权，我们的主权，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人生的主权交给神了。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是神的奴隶，我们没有主权，我们的主权都在于神的身上。我们已经把主权交出去，我们已经把神的把主权交给神了。我们奉献，神的管家是完全把主权交给神，而且是怎么样？奉献不只是付出啊，哎呀，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不是，他说是理所当然，而且讨神喜悦的。我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了，我们本来这个应当死的人被神救赎以后，我们属于神的。我们这样来侍奉，把主权交还给他，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怎么样？蒙神喜悦的。你想想看，蒙神喜悦是一个多么大多么大的一个祝福。我们今天能够来侍奉，确实是又要花一点心力，但是要记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一个恩典，领受他恩典的一个管道。接下来他就讲到第二个无可指责，无可指责的品格，无可指责的品格。他这边讲到用五个不啊，五个不：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刚刚讲到神对保罗对提多讲，你去哥德里设立教会，第一个，这些教会的长老们第一个要有怎么样无可指责的家庭，第二个就是无可指责的长老，无可指责的品格。五个不，他用五个不把它表现出来。不任性，这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就是很任性的人，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管不了我，谁也不要下来改变我。任性，是不是我们到今天还是很任性？不暴躁， 不暴躁不只是讲说 很容易这个发脾气，不只是光是这个。不暴躁他原来意思呢，就是说不但是不乱发脾气，很容易不耐烦啊，而是怎么样，会把很小的事情放到很大，而且怎么样一直拖到很久。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家里面是不是常常会这个样子，非常的任性，我说了这家里 是我说的算话的，不听我就跟你不客气啊，这一点小事情不听我，整个家里给你闹个乱哄哄的，而且要 last 很久。不暴躁，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礼拜五的时候，我在团契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说，圣经有没有讲到说基督徒不能喝酒啊？圣经没有讲基督徒不可喝酒，但是圣经跟我们讲，基督徒不可怎么样醉酒，喝到醉不可以，基督徒不可以怎么样酗酒，养成一个习惯上瘾了，这是基督徒不可以的。这边跟我们讲说，基督徒不可怎么样因酒滋事，喝酒喝到乱了性，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五步啊，事实上就是在跟我们讲什么，我们的生命的品格一定要被圣灵来管制的，有节制的一个品格。我们是不是能够被圣灵来节制我们，来管制我们？很多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自制力怎么样？自制力很差，很差，是不是很差？哎呀，这个在这个看这些连续剧看了这么多，哎呀，这要认罪，认罪，认完罪以后怎么样？还是又回去看。我们自制力没有办法，只有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只有能够圣灵来帮助。而且他这边跟我们还讲到什么？不贪无义之财，没有节制的，连不应该拿的你也拿。尤其我们在教会服事的人要特别的注意哦，弟兄姊妹所奉献出来的钱财是属于教会的，就是神的钱，就是神的钱。我们要非常的有智慧，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使用神的钱财，不是教会的钱财，不是弟兄姊妹的钱财。以前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很生气了，就说他很不喜欢这个传道人这样做，要我继续奉献可以，要让他能够先改掉我才要奉献，不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奉献的钱就是给教会，就是属于神的，我们要竭力的好好的来使用神的钱财，而且怎么样，千万不要在神的钱财上面犯个错误，因为这是神的钱。在这个尤其在国内啊，国内的一些地方教会，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法律制度，很多的钱财都是放在传道人的身上，很容易出事情，很容易出事情。不贪无义之财，不贪无义之财。而且这边跟我们讲说是必须的，做一个神的传道人，我们刚刚讲你一定要有无可指责的家庭，而且要必须有无可指责的品格，因为你的品格怎么样就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表现得出来。因此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跟我们讲说，我们是怎么样借着圣灵成为圣洁的。我们得救了以后，圣灵内住要干什么？就是改变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成为圣洁，一步一步的走向更好。今天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借着这样的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我们彼此的帮助，我们一起来改进，让我们今天比昨天好，让我们明天比今天更好。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一步一步的来走。 我们必须是无可指责的品格。我们来反思一下，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面对我那个内心里面的软弱，内心里面的肮脏，内心那个不完全的品格。我们常常会喜欢不愿意去面对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我们只是想在众人面前表现的一个怎么样超过自我的一个表现，表现在外人的面前，而我们不从来不愿意让神来 touch 来触摸我那个不堪的品格。这边就是保罗提醒提多的，我们会有问题，没有错，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也没有一个完全的家庭，也没有一个完全一个完人。但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敞开，愿意接受圣灵的管理。我们发现到，当我们越靠近圣灵的时候，越顺服圣灵的时候，越靠近神的时候，这五步就会慢慢慢慢慢慢的减少，我们就会有更强更大的一个自制力，因为这个自制力不是从我们来的，是从圣灵那边，从神来的。在我家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当我更亲近神的时候，当我更顺服圣灵的时候，我跟 Rebecca 的关系好很多，矛盾就少了很多。如果那阵子我比较远离神，我们就知道家里的生活就是磕磕绊绊，就是如此。让圣灵敞开我们的心，让他来对付我们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改变，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可是我们又非常厌恶，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求圣灵透过教会我们一起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好。这就是成圣的工作，就是成圣的工作。要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慈。接待远人这件事情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你知道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人非常的贫困的，一出去的话，你这个吃住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当时的传道人，他们是一个城镇都走遍各城各乡，没有人接待，那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凄惨。所以接待远人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接下来写这个书信以后，接待远人更是重要，教会等于是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因为教会遭遇着大的逼迫，大的逼迫，大批的人受到逼迫以后，开始变成难民逃出去，基督徒就开放他们的家庭接待远人。你知道这次的中乌战争要刚开始开打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在访问一个波兰的一个政府的官员，他就想说问说波兰的这个政府官员说，你们设了多少的难民收容所？他说我们还来不及设立，可是你们为什么已经接收了几十万的难民呢？他说因为每个家庭每个教会就开放他们自己的家接待远人。我们在接待这些客旅寄居的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接待了天使。圣经跟我们讲，很感谢神啊，这个前几年我们这个当国内的留学生还可以出来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这个 Ocean City 的事工，感谢主，我们看到每个家庭几乎都开放。我们那一批大概接待的可能有一两百个家庭，一百两百个学生、啊、那整个暑假都是弟兄姊妹们，你们开放你们的家庭，乐意接待人，而且是怎么样庄重。庄重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头脑非常的清醒，非常的冷静，清醒冷静以至于他所做他的言行举止不会逾越这些正常的规矩，这叫做庄重的意思。我们是不是常常保持头脑的清醒跟冷静，还是我们整天就是这也忙那也忙，就好像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天不晓得在忙什么，每天又忙又乱， 到晚上回到家又很 upset， 一天什么事情都没做，而且心里面乱糟糟的。因着圣灵的同在，圣灵掌管我的明天，圣灵掌管了我前面的道路，我平静安稳，头脑冷静清晰，处事工作都不会逾越。圣洁自持就是对自己有克制力，而且能够时刻的警醒。这几个都讲到我们生命的品格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管制，我们不是一个任性妄为暴躁的一个人。这就是基督生命的流露，基督生命的流露。那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是不是出于乐意啊？他说乐意接待远人，也是从心里面我们欢欢喜喜的去做出来的。当耶稣基督的生命流露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很自然的流露出来。这边这个彼得前书里面跟我们讲说，是出于甘心，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出于参财，更不是出于瑕疵。我们甘心。那我们反思一下，今天的服事，我们是不是出于很甘心乐意，还是我们不得已的，还是我们觉得把它当成一个责任，当成一个负担，让我们能够来彼此啊、哦，彼此的鼓励啊、哦。那因此，刚刚再回到前面讲到，就是说案例长老们，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同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同工。那也很感谢神了、啊，最近这个吴伟长老他在推行的这个 RPG 祷告会，就是让我们来彼此的来建立，彼此的来兼顾，不然我们很容易 burn out， 我们很容易退后，我们很容易失去节制。我们需要紧紧的在一起，我们需要紧紧的在一起，我们侍奉是跟神连上的，我们侍奉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不是因为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负担，这是一个重担。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教会的工人第一个要有无可指责的家庭，第二个要有无可指责的品格，第三个要有对真理的完全奉献。我们的个人的品格会彰显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而且是赤裸裸的彰显，那是最真实的彰显。那我们的个人的品格怎么样来塑造呢？他说是必须要无可指责的，要在建立在真理之上，要建立在神的圣灵的引导之下。这边讲到三重的属灵的目标，第一个对自己，我们要坚守真实的道理。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只是听了很多学了很多，可是从来没有去做出来？圣经上保罗在警戒在告诫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他讲到说你要提防那个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所说的你们要照样去做，他们所做的你千万不要去学。他们说的非常好听，他们只会说，从来没有去做过。今天我们会不会就是落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今天学这个，今天明天学这个，今天查这个，明天查那个，可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点的 impact 都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去 try 过。他说第一个要坚立真实的教导。不是听听说说，不是拼命的学，而是要坚立，要确实去把它做出来。第二个，不但对自己学了真理以后要坚守住，第二个不但能够坚守住放在心里面，而且怎么样，要能够传出去，要能够传出去，对别人，对弟兄姊妹。很感谢神，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在教会担任执事、哦、非常的辛苦，而且这个就是四年。那明年我们有两个执事要汰换， 要需要下来休息，一个就是奢明达弟兄，他是教育部的执事，另外一个就是宣教部的执事，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更替，也需要有一个更替。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就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不但是学了真理以后要能够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我们还能够带出来，传出去带出来。我们一个神的工人不但是要能够学习真理，而且能够守住真理，而且能够教导真理，要能够教导真理。第三个，要能够驳倒争辩的人，驳倒争辩的人，对那些反对的，对那些异端的，我们要有能力把正确的把它表明出来。这就是卫道学，就是卫道，保卫正道的一个工作。而且这个驳倒啊，不是说讲得他哑口无言以后不敢再开口，不是这个意思。驳倒他原来的意思就是知罪，能够知道他不对了，我原来这样子做的，我这样子是不对的，我这样反对是不对的，我知罪了。因此前面两个就很重要了，我们守了真理，要我们学了真理要坚守得住，而且要能够传达得出去。只有言教跟身教两个加在一起，才能够让人驳倒，让人知罪。我们很难在拼命指责别人不对的时候，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样不对的时候，其实我做的比你还差，别人一眼就看穿了。三重的目标，对自己坚守真实的道理，对别人要把纯正的教训能够传讲出去，对于这些反对的人，要我们有足够的真理跟足够的生命，能够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让他能够知错，能够改过来。因此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长老的资历的时候，他加上了这一样，他说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我们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生命的成长是需要大家一起来的。我们不但要跟神建立关系，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很多人在问神在哪里，我看不见，我摸不到。神在哪里呢？神在教会里，教会就是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神在哪里呢？神在弟兄姊妹的心里，圣灵已经内住。神就透过教会，神就透过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现在就在这里。我们有难处，这不是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处。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的当中，他胜过我们一切的难处，他胜过我们一切的挑战，他胜过我们一切的挑战。需要时间，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一起来成长。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今天学了很多的圣经的知识，学了很多的真理，我们是在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呢，还是在对付别人？以前有一个同工，大家都很怕他，因为他伶牙俐齿，而且他很会背圣经，他很会背圣经。那个大家都离他远远的，我就问他为什么大家会离他远远的？因为他说，大家讲说，因为他圣经太熟，他骂人都是用圣经的，让你回不出一句话来。我们读圣经学真理，是来对付我们自己，还是要堵住别人的口，吵架用的？我们学了圣经，我们是不是有办法真正来维护真道？维护真道。感谢神把提多书，上次一讲我们讲基督的教教会的建立，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和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需要有合神心意的仆人。合神心意的仆人，第一个，我们要有无可指责的家庭。我们要有无可指责的家庭，因为家庭就是我们生命最真实的一个表征，没有办法遮盖，没有办法隐藏的。 那我们要反思，今天我的信仰是不是落实在我的家庭、我的生活当中？第二个，无可指责的品格，这也是必须的。我们是不是愿意让神、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让我的生命、我的品格一天比一天更好，一天比一天更好。我们的品格怎么样来得到建造？从圣灵的同在，从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能够不但是读了真理、学了真理，而且坚守真理，能够做出来，而且能够传扬出去，而且怎么样能够守护真理，守护真理。很感谢神，神在这边其实教导皮多的，他说你要成为他们的榜样，你要进入他们的生活。神教导皮多的这边不是一条冷冰冰的标准规矩，不是。神这边教导皮多的是要进入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我们彼此来建立与神更深的关系，与弟兄姊妹更深的关系。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不完全。这些标准也不是让我们来高抬我们自己，来论断别人。你看看他做长老，你看看这个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自我的省察，让我们怎么样他知道自己做不到，让我们因着圣灵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彼此的监督，我们彼此的扶持。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真理的基石，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成长，让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感谢神，求神透过他的教会，透过我们每一个人，让圣灵、让真理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品格，不但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品格，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改变我们的教会，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社会。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不但拣选了我们，更把你把我们放在教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让我们能够彼此配搭的侍奉。主，我们知道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隐藏，我们也无处可藏，因为你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主，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来向你敞开，当我们跟你敞开，跟弟兄姊妹建立更密切的属灵同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来向我的弟兄姊妹来敞开。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一天比一天做得更好。我们不是彼此的论断，而是我们彼此的扶持；不是彼此的批评，而是彼此的帮助。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感谢赞美主，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Amen.